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苦难的呼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度假了一个月啊，又回到教会里面，像回到家里一样啊。在这个一个月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幸福，我可以跟我93岁的母亲一起度她生命中我们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很少一个月能够单独相处一个月啊。那93岁，很多神的恩典，但是也很多生命中的抱怨啊。我很觉得我神对我的母亲非常的好，93岁啊，她可以跟我坐在牛肉面的店里面，一个人吃一大碗牛肉面啊，她就全部吃完了。他的牙齿一颗都没有掉啊，所以说第一点我得为他很感恩了，93岁可以吃一大碗牛肉面啊。第二个我对他很感恩，就是我跟他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到处摸我的眼镜啊，bifocal 啊什么戴起来。我的母亲93岁 ,2020, 啊那个完全不需要戴眼镜啊。那当然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很感恩，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很辛苦啊。我跟他去坐火车啊，台湾火车，我去买火车票啊。火车跟我说，火车那个卖票就跟我说，你要坐几点钟的火车？我这早上9点钟去买火车票，我就跟他说我要坐10点钟的火车。他说从这个火车这卖票的地方啊，到上火车哦，大概需要2分钟就到了啊。他说我，但是说我跟他说，我带个93岁的妈妈哦，我妈妈从卖票的地方走到上火车要走1个小时，啊，所以要很慢啊。所以我跟他说我要买10点钟的火车票。他说从9点到10点一共有5班火车啊。我要买10点钟的火车票啊，所以我学习什么叫做慢啊。跟一个老人在一起，我要学习慢啊，什么都要慢啊。一碗牛肉面，对，我吃得完，他也吃得完。我是吃15分钟，他是吃1个半小时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年长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年老的时候，或面对一些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想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心，我们能够安静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学习跟一些人能够相处。而且我们可以学习在他的生命里面也能够经历到，也能够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啊。所以我觉得很幸福有这个机会跟我母亲在一起。我到最后我要临走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跟你待了一个月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妈跟我讲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啊。我妈跟我说，真的吗？真的吗？你有跟我待那么久吗？因为她都忘了。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子，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时候付出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记得得，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人家也不一定看得见。但是我一直相信说，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神的荣耀里面的时候，愿神纪念我们对于任何一个需要的人所摆上的一切。那最后能够成就事情的，能够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其实常常不是人，是什么？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心去爱需要爱的人，让我们有个心跟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一些年长的或一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他共同奔走天路。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很宝贵的经文，这个经文记载在哈巴谷书，我们要从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我们从哈巴谷书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11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年我们要讲小先知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先知啊，是哈巴谷。我希望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再从讲道里我们来学习这个经文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苦难的呼求，我们一起翻到哈巴谷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11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找到了没有？有没有找不到？啊，都找到。好，来，预备，七。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他都为行强暴而来，进驻也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们以自己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我们什么是哈巴谷书？若用一句话来形容哈巴谷书的话，我喜欢这一句话。这句话是说 Faith during troubled time， Faith during the troubled time。 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信仰常常不是在帮助我们非常成功的时候，信仰也不是帮助我们非常的快乐，我们非常骄傲的时候，因为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忘记神。我刚刚坐在教会的那个阔亚，一个母亲到我前面来跟我哭，哭眼泪一直流。我说你发生了什么事？那母亲就跟我说，请牧师可不可以今天下午到医院为我儿子祷告。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你儿子到底是谁？他说你儿子在里面教会受洗的，所以他把名字给我。那名字给我，我看着名字似曾相似，一定受完洗就不来聚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会赶快找以勒。我说以勒，你可以帮我查一查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就我们就查出来，原来是5年前在我们教会受洗的，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向神呼求？我们就回到神的身边。但是我觉得哈巴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整个哈巴谷书在讲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什么事情是使我们能够飞渡难关？有什么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一个苦难充满患难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认为哈巴谷书我定的题目叫做苦难的呼求。哈巴谷书是一个苦难的书，但是要读哈巴谷书，我就有五个很重要的观念，或有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基础。所以我把第一节拿出来，我们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先知哈巴谷所得的什么默示？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给这个经文取一个题目。我把这个经文这个第一节，我分成第一段落，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我的题目叫做，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神在苦难中的拥抱，神在苦难中的拥抱。那你说欧牧师，这个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先知哈巴谷所得的什么默示，有没有拥抱？有没有？有没有拥抱在这个字里面？没有嘛，对不对？我们看不到这个字。可是如果犹太人来看的话，他们知道这是拥抱。为什么？因为读哈巴谷书一定要知道哈巴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是一个热烈的拥抱，不是刚你握手的时候这样子握的，不是这样子握的，不是轻轻的握，这是一个 hug， 一个充满热情充满拥抱的 hug。 我不晓得你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你拥抱过一个人非常的热情。我最后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拥抱我一直没有把它忘记，因为她是用眼泪跟我拥抱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机会相见没有，一个93岁的老人他随时会过去，我们不晓得这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所以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全家小孩都跟我回去，我的孙子都我孙女都跟我回去，要么说爸爸你妈妈很老了，他们全部都请假跟我回去啊。所以我们一共9个人回台湾啊，给我最主要什么，他们希望这个时候给我妈一个拥抱。所以哈巴谷书在犹太人读的时候，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所以是先知热烈的拥抱所得的什么？所得的默示。所以哈巴谷书开宗明就讲得非常清楚，神是什么？是一个拥抱我们的神。 神是在苦难中间拥抱我们，我们不自觉的时候神也拥抱我们，我们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事业成功的时候，我们在得意的时候，我们在辉煌的时候，我们在落魄的时候，哈巴谷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是拥抱你的神。那我们常常看不见，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巴谷书所带出来的意思。我觉得很重要的要了解到，哈巴谷书是旧约小先知里面讲到苦难的，就仿佛是约伯记在智慧书所提的苦难，所以这是一本十二本小先书里面讲苦难讲的最清楚的。虽然它只有三章，讲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哈巴谷书的苦难超越了约伯记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哈巴谷一直到最后，哈巴谷并没有得到神物质的奖赏，所以他说，我看到葡萄园葡萄结了没有？没有。我看到羊圈有没有羊？没有羊。我的田地有没有出产？没有出产。哈巴谷书仿佛是约伯记到最后，他身上长满了疮，他身上还充满了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赞美神。所以哈巴谷书的苦难甚至超越了约伯的苦难。所以哈巴谷书是一卷讲苦难的书。第三个哈巴谷书的信息很重要，哈巴谷书除了讲苦难以外，你知道哈巴谷书从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是一个哈巴谷对神直接的对话，在这个对话里面是充满了 bitter， 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不满，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对神的不公平。但哈巴谷书是从质疑变成歌颂，从哀求变成欢呼。这话说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信息，是有三章的经文里面，他的生命经历了高山，经历了低谷，他结束在对神的歌颂，对神的欢呼里面，他结束他的经文。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在读哈巴谷书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第四点，我们很不容易看见哈巴谷书的壮丽，我们很不容易看到哈巴谷书的优美，我们可以哈巴谷书的宏伟，但是犹太人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说你们都知道，神会使用一些很有恩赐的人，但是神使不使用没有恩赐的人？会不会使用没有恩赐的人？有些人天生很会写东西，神用不用？神用。但有些人天生不会写东西的人，神用不用？是因为有些人写得很糟糕的，你知不知道？像谁？像打鱼的彼得就不太会写东西，所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以希腊文的文学来看的话，是写得不太好的。就看到说，这是一个没有比较、没有受教育的。我们看到谁写得不好？约翰在写使徒行，在写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他的文学就比较差，因为他做完奴隶，他没有机会读书。所以我觉得神，你不要以为神只用有恩赐的人，其实神常用一些没有恩赐的人，但是神不改变这个事实，神并因为圣灵充满，这个人就充满了恩赐，就会写出宏伟壮丽的作品，不会的。可是神会使用这些没有恩赐的人做神的事情，但是神也常常使用一些有恩赐的人做神要做的事情。哈巴谷书是一个非常会写东西的人，所以在读希伯来文的时候，这卷的书信是几乎在旧约希伯来文学里面是 number one 的作品，写的壮丽，写的雄伟，写的好，用字用逻辑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有的人说这是希伯来诗歌中最优美壮丽的作品，这是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因为我们是翻译的，我们很难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翻译是一个人一个主人就把圣经全本翻译，所以大家都写的差不多的，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都差不多的，用字都你知道，因为翻译的过程。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哈巴谷书有这个特性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五个，哈巴谷书里面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他在第二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就是一人必因信怎么样而生。所以哈巴谷书不再讲物质，哈巴谷书是在讲信心。哈巴谷书从头到尾没有好的结果，但哈巴谷书说，为什么一个没有好的结果的 经文却站立在圣经3000年的信仰里面，他能够站立得住。各位弟兄姐妹，人都希望成功，你跟我都希望成功，物质对我们重要，重不重要？物质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物质，我们才活得安心，我们活得平安，我们活得稳健。我们需不需要计划？我们需要计划。但是哈巴谷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事情我们永远看不见，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克服不了的，我们生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到答案。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你的生命里面要活出一个什么信心，一人必因信而生。这哈巴谷书里面整个讲到，他警告侍奉上帝的一些伪君子，就虽然他们活在信仰里面，他们是属于没有信心的人，他们虽然是教会的牧师，是教会的长老，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小组长，哈巴谷书责备这些人必被神的大能所摧毁。所以哈巴谷书对一些信仰的人提出一个最艰巨的一个挑战，他要问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可能活出一个对神那无畏的信心。所以因为哈巴谷书这个信仰的主轴，使他在小先知里面他如明光照耀，他安慰了无数在艰难中的人，他经过了历史的冲击以后，他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月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至少你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你能注意到这五个哈巴谷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神苦难中拥抱我们，神与我们同行，神要带领我们。我们看第二段，我们看到哈巴谷书讲到神对我们的拥抱，哈巴谷书讲到义人必因信而生。我们看哈巴谷书是怎么样展开这一段对神的对话，再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称作神在苦难中的静默。神在苦难中的静默，我们如果仔细读二节、三节、四节，很多的字眼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永远不希望经历的，我们希望永远看不见这些东西。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强暴，因强暴哀求你。在第三节他讲到我看见罪孽，你看见奸恶，我看见毁灭，我看见争端，我看见相斗的事。我看不见什么？我看不见律法，我看不见公理。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怎么样？颠倒。我想哈巴谷，哈巴谷可能是学法律的，仿佛是一个律师，仿佛是一个法官，仿佛是一个对社会上非常有负担的人。他能够在这个整个社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仗义直言，我们听了都非常的热血沸腾。为什么这个世代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些世代有这些困难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神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今天看到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欧谦逊的母亲可以吃牛肉面，我的母亲可能吃不完一碗的稀饭？为什么欧谦逊的母亲20/20的眼睛，我的母亲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那个人又是这样子？我在回台湾的时候，我遇到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一个牧师，他坐了3年的牢，没有人跟他讲话，没有教会找他讲道，没有人理他。我去那个教会，他一个人坐在教会的角落，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跟他讲话。我就到他旁边，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就坐在旁边坐了15分钟，我就拍拍他的肩膀，他眼泪就掉下来了。 犯了什么大的罪，是他看见的，他看不见，他看见的可能不希望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状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好像在一个很不公平的世界里面，我们在一个很不正常的公司里面，我们生长在一个很不健全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父母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或我们的兄弟姐妹好像对我们也不太好，我们的朋友好像对我们也不太礼遇，我到底什么样的人？那神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基督？如果信耶稣基督一信什么都好的话，那我就信耶稣了。可是我信耶稣有时候越信好像我活得还没有别人活得好，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站在一个平原上面，我们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海，这个海的平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人在里面，我们甚至看不到任何的帮助会出现。在苦难中间，神为什么那么安静？有时候等到我们都已经不愿意去教会了，有时候我们等到信仰都已经失落了，或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时候，哈巴谷问神为什么这样子。哈巴谷回到他的祷告里面，他不是问教会的牧师，不是问教会的长老，他问神说为什么我们生命是这样子。因为哈巴谷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负担的一个人。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真的是这样子，你对社会、对国家越没有负担的时候，你活得越快乐。我告诉你，因为你把自己门关起来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解决。可当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负担的时候，你常常活在很痛苦、很挣扎里面。但是为什么基督徒非常危险？这是这地方，我们失去了对社会的关心，我们失去对苦难的认同，我们失去对流眼泪的时候我们产生的这种 passion， 我们甚至对我们自己的父母都没有感情。这今天人类的危机，哈巴谷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社会会如此？神，你到底在哪里？你既然把犹太人当成你的选民，可为什么犹太人竟然活出这种状况，你会不会进入一个教会？你问他说：“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是一群爱主的人，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事情会容忍教会容忍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这种问题在里面。神在苦难中为什么这么安静？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不愿意祷告，你知不知道？因为祷告就很辛苦。在你祷告跟神求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答案，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听不到神的眷顾。这哈巴谷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到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称作神在苦难中的作为。神回应哈巴谷，神回应哈巴谷，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哈巴谷，我觉得有时候第一阶段里面他觉得神为什么那么安静，其实神要做事的时候哈巴谷也不一定满意，你知道有时候神做事我们不一定满意，这神不是我求的。因为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不好的话，你会兴起一个好的人来处罚我们，我没有话讲。可是神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是超过哈巴谷所能够思想的。神要做什么事？若我们看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耶和华说，你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怎么样？不行。神会兴起事情来让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常问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 ISIS， 他什么都不杀，专杀基督徒，他什么都不破坏，碰到这个基督徒他特别迫害。为什么今天美国在世代里面会遇到北韩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好的心，我们却没有好报？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这些事情发生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的神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我们的神在看这个世界。我们神知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有没有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神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但是神做事不是像我们做事。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非常了解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残暴的民。这人叫做加勒底人。谁是加勒底人？尼布甲尼撒王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加勒底人。其实严格来讲，亚述只灭了北国，亚述灭不了南国。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跟埃及决战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给攻破，毁了圣殿，掳去了大批人。所以神说我要兴起这个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旧约新约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无论圣殿建得有多好，无论圣殿建得有多荣耀，但是如果神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圣殿会被怎么样？一夜之间就被毁掉。没有一句话更重要，就耶稣说这个殿我三日就怎么样，我要重建。如果我们过度重视我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过度重视我要做什么事，我要神做什么事，可能我非常惊讶，因为神不一定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事。神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也不是按照我的心意，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在做事。因为神要解决这个世代的苦难，要解决这世代的不公，因为常常世代的不公也可能是我们是因为这个不，我们生存甚至造成的这个世代的不公。我常常说，今天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来到美国的生命的目的和生命的价值？我们是否愿意回到我们的家乡，把我们一点的能力能够做爱的一些付出？我们生命是不是全部活在一些物质的追求里面，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幻想里面？我们是否应该像哈巴谷一样，我们对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世代，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我们应当活的信心，我们应当活的力量？如果我们活不出来的话，神就采取作为。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如果仔细研读的话，肯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才能研读。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怎么样观看。所以神要我们抬起我们的眼光，神要我们看这个世代是怎么样。我这次回台湾，我遇到几个从美国回去的牧师，他们是台湾的，属于乡福系列，他们特别到台湾，他们去一些乡下建立教会。那我认识他们以后，结果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过得怎么样？他们说，欧牧师，我这个过得很辛苦。我说为什么很辛苦？他说我们在美国工作完以后，我们回到了台湾的乡下，其实他们的生活已经当贵的很厉害了，可是他们再怎么样过很简朴的生活呢，对于乡下人来看的话，他们还是怎么样，非常奢侈。他们还是不会骑摩托车，因为他们骑的开的是汽车，哎，开很好牌子的汽车。所以那个信徒呢都不愿意来教会聚会，因为这牧师太有钱了。那我就遇到几个牧师，他们就真的是回到了乡下，就过乡下人的生活。他说我可以过生活，可是我很困难，我太太不能过，他的师母就很难过，这个怎么住这种地方，怎么在这种地方生活。但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是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台湾的澎湖。我去了澎湖这个地方，澎湖我觉得这一次在台湾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澎湖的妈祖过生日，所以妈祖过生日就是说啊，妈祖。那教会呢，这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很赞美那个澎湖的教会。澎湖教会不大，你知道澎湖是全台湾那个庙最多的地方，这是因为都渔民，所以都是信佛教的，很多信佛教的。教会这一次，我觉得教会这次吧，他们教会全部联合起来，他们怎么样？他说我们准备了40辆车子，所有信徒坐上车子。他说我们不在教会庆祝复活节，复活节那时候你在台湾是刚好你们这边复活节，台湾也是复活节。他说我们这是不在教会庆祝复活节。我们要走到庙前面去庆祝复活节，所以他们这是40部车子， 开遍澎湖每一个乡下的道路里面去，他们在外面唱复活节的歌。他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福音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把福音怎么样，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所以当我碰到这些信徒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我看到一个教会对社会对社区有什么，有回应，有负担，所以使得神的信息在这个澎湖这一块充满这个异教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方向，他们看到教会的人走出来了，他们看到一个教会活出一个生命，这生命能够走进大街小巷，能够传扬神的福音，传的神的信息。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常跟弟兄讲说，若我们今天回来看神怎么样处理这群神的选民，在自己的架框里面，他们不愿意传福音，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自己是神所保守的国度的时候，神怎么做？神说我兴起加勒底人，我兴起加勒底人。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加勒底人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加勒底人，神在讲这个事情是讲加勒底人很不好。我说我们今天仔细来看第五节第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怎么样暴躁之民。所以一群残忍一群暴躁之民却来统治神的选民。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不好的人可能是神给我们生命中的锻炼，他要给我们信息，我们生命中要接受锻炼。他说有一群暴躁残忍暴躁之民。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如果我们看哈巴谷书，很多知道很多时候不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很多时候什么，神的手在掌管历史，神的手在动工。所以我们看见神，可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里面说，我们就还是问同一个问题，神你到底在哪里？神你会用北韩吗？神你会用 ISIS 吗？神那么多战争我们打不赢的时候，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若我们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 list 出来，我至少可以 list 有20项这些人很不好的，这些人非常的不好。但这些不好也是我们常在生命里面所遇到我们所不满意的人。我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他很苦读。我不知道你们碰到很苦读的人，有些人很苦读，跟苦读在一起很难过，你知不知道？他心里面很多的问题。我最记得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讲话，有一次我妈连续跟我讲了4个小时的话，其实那4个小时不应该跟我讲的，应该跟谁讲？应该跟我爸爸讲才对，因为他是对我爸爸的不满，跟我爸爸死了，所以只好我来听了。那我当坐里面，我就一直祷告说，神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好好听。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苦读，各位不是吗？其实我们信主我们还是有苦读啊。我的母亲跟我讲说，我就安慰我的母亲，我希望这些苦读不是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我很爱我的爸爸，我也爱我的妈妈，可我必须知道这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了解他。有时候碰到苦读很难相处，他除了苦读以外，他是一个非常威武非常可畏非常喜欢占据别人住处的一个民族，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民族。所以一共我列了20项，他不但残忍，他也骄傲，他像暴风一样扫过去。神用不用？神用。但是你们读历史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回到历史里面去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巴比伦帝国已经烟消云散，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巴比伦帝国的痕迹，除非那些古老的建筑以外。可神的女儿，神的儿子，哈巴谷书的信息仍然活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书信。哈巴谷书给我们看见，在苦难中我们需要向神呼求。哈巴谷书让我们看见神在苦难中间仍然拥抱着我们。哈巴谷书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圣中的安静，可是神仍然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必须在祷告中间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觉得今天在 Bay Area 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做事我们太聪明，而且我们太能干，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我们不懂得怎么在圣经里面去学习神对我们说话。神在苦难中对我们的静默，是神在听我们对他的呼求，神在听我们对他的祷告。最后，神在苦难中有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神在苦难中的作为。我相信很多时候神的作为都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包括我们的父亲，包括我们的母亲，包括我们的兄弟姐妹，包括我们的儿女。我在10年多前我去台湾去了一个教会，这个牧师有个孙子，这个孙子呢是一个蒙古镇的小孩，所以那个教会很大的伤害。为什么牧师会生出一个蒙古镇的孙子在里面？所以那小孩常常在那个教会跑来跑去，聚会的时候就会闹。我就记得我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那小孩每次坐我旁边，他懂懂我的那个肩膀，就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欧谦逊。过了2分钟他又懂懂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叫欧谦逊，你真的叫欧谦逊吗？对，所以一共我在聚会的时候，这个聚会从头到尾的时候，我聚会的差不多有40分钟的时候，他一共我问了他超过20次以上，我叫什么名字。到最后，这个爸爸就很不好意思跟我讲说，欧谦逊啊，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打扰你啊，这样子。我这次回台湾，他上大学了，台湾有下一个好处，什么都可以上大学，而且一定有大学要你。你考试不管考几分都可以上大学，这是一个好处啊，对不对？所以他就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呢，我突然发现这个小孩，他们突然有一次，他们在很偶然机会里，这小孩会弹钢琴。这次我回去，诗班在台上献诗，他弹钢琴，他坐里面弹钢琴。这个爸爸看到我都哭。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神安静，是神对我们的耐心。哈巴谷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义人必因什么信能够活在苦难中间。那个生不是我们快乐的生活，那个、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义人必因信而生，这些经文不但是旧约一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轴，这个经文是新约罗马书里面重新再次的阐述发光。这个句话不但在罗马书里面阐述发光，宗教改革的时候这句话继续的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愿神帮助我们，也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建基在这个世界有形的物质里面，让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我们对天父上帝的信仰里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
我们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古老的经文继续放在我们的怀中，你将圣经的真理要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愿神你保守眷顾你的教会，愿神你保守眷顾你在这个世代所拣选的子民，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重新的领受，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继续看见我们前面所该行走的道路。愿神你自己爱你的教会，拥抱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今天的奉献献上感恩。 祷告，愿你自己祝福这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奉献，愿你的教会能够继续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发光，使真理得以刚彰显。我们谢谢恩主，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天父上帝的荣美、主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末祷以后散会，若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